证明的真理，就是人生而平等，而且在造物主那里得到一些不能够被剥削的权利，这些的权利就包括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寻快乐的权利。所以我们看见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是追求人生更加的美好、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快乐，美国人就有一个这样的理想。但是如果我们问怎样可以得到这个更美好的一个人生呢，如果大家上网看一看，就发觉网上有很多专家他们都讲到更美好的人生是怎样得到呢。例如有一个辅导员，他就提出几个方法。他说首先你要穿件漂亮的衣服，因为你穿了漂亮衣服的时间，人就看得起你，而且你都看得起自己。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呢有一些的目标，人生需要有一些目标，然后就将这些目标如果阻碍你达到这些目标呢，设法将它除去，那你呢就达到人生更美的理想了。跟着呢就是对自己有自信心，对自己呢觉得我是得的，我是可以做的。然后他说呢，跟着如果你人生有些未达到的理想，自细就想做的，例如开坦克车，那你就去做了，例如你想环游世界，你就好好去做了，那你的人生就很美好了。跟着呢他说如果你结了婚呢，你和你的配偶就去一个罗曼蒂克的旅程，这个呢人生就很快乐了。另外有一个作者呢，他就比较实际一些，没那么花巧。他说如果你想得到人生更美好，你就要首先注重你的食物，你呢选择健康的食物，如果不是呢你的人生一定不是很美好。跟着呢就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习惯，常常呢运动，身体健康，你才能够享受美好的人生。然后他就说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特别对老人家很重要的，就是你想到的地方你能够到到，你能够安排到到你要去的地方。例如我们教会有很多老人家，他不能够行动不方便，已经不能够回教会了，他大半生都是回教会，但是呢如今呢回不到去了，怎样去安排呢？原来呢政府有些交通的安排，或者我们健康的人，我们要买架车了，我们要学会驾车了，你能够去到自己去的地方呢，你人生就美好了。身边需要有些好朋友，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些都是一般人认为更美好人生应该有的一些元素。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怎样去看更美好的人生呢？其实刚才我们讲到大部分那些项目，或者是达到理想啊，或者是健康的食物啊，这样基督徒都可以采纳，使到我们的人生更加美好。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也都讲给我们听，在基督里面有几样额外的元素，使到我们的生命更加美好。我们来看一看基督徒，因为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有额外的元素令到我们生命更加美好。首先，更美的人生是在于我们明白我们在神的眼中十分宝贵。当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是宝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踏上一个更美好的人生。第六至到第八节，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做的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段圣经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出自诗篇第八篇第四至到第六节。诗篇第八篇第四至到十六节是赞叹那个诗人赞叹人的尊贵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以为诗篇第八篇是赞叹人的尊贵，我们就错误了。其实诗篇第八篇整篇是赞叹神的伟大，只不过当个作者他看到宇宙的广大，万物的奇妙， 的时候，他就讲出一句说话，他说：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他就转过他的思想，他想一想，在一个这么伟大的神创造一个这么伟大的宇宙的时候，竟然交给人去管理。人类有能力可以探索宇宙的奥秘。最近我们知道已经有个太空船飞到去冥王星那里，去拍了一些令我们很惊奇的相。昨天也有一个发表一个新闻，就说在1400光年以外有一个好像地球的一些的行星，然后可能上面有生物，人在这里探索这些的宇宙，然后就引来一些的讨论，网上的讨论，就是如果那个行星真的有生物的时候，那我们所信的神，所信的圣经有没有抵触呢？有些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这个我第日才跟大家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发觉人类没有坚厚的皮毛，人类没有锋利的牙齿，我们的力量比不上一只牛，我们跑的速度比不上一只马，我们合群的态度比不上蚂蚁，我们的耐力比不上骆驼，口渴骆驼就不怕的，我们耐寒耐热比不上单细胞生物，有些单细胞生物存了在北极里面成300年，当它解冻的时间竟然可以开花，竟然可以生长，我们比不上它们。我们的适应能力比不上一只曱甴，曱甴的适应能力真的很犀利。但我们人类却是管治住这个世界，刚才所讲的一切的动物都是在我们的管治底下。但是很可惜，我们人类能够管理万物，我们管理不到自己。我们管理不到自己，以致到我们犯罪，我们离开了神，这个比我们高贵身份的源头。就好像我们上一次在希伯来书第一讲的时间，我们提到结果我们就看自己是一个进化得比较完美的一个高等动物。如果基督徒或者是未信主的，他要得到一个更美好的人生，我们首先要明白是神创造我们的，神创造我们是高贵的，是有目的的。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对神来讲，对其他人来讲，都是有意义的。当我们肯定这个的时间，我们就踏上更美好的人生。然后圣经继续讲有第二个方面，圣经告诉我们更美好的人生是在于竟然能够被耶稣基督称为弟兄，称为姊妹。耶稣基督的弟兄，耶稣基督的姊妹，第11节至12节，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1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第十二节，这个圣经是引自诗篇第22篇第22节，所以我们在引言的时间讲到，就说希伯来书是引用很多旧约去证明耶稣基督的一个书卷。在这引用诗篇22篇22节，如果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个是很出名的预表尼赛亚的一个的诗篇。开始的时间我们就已经听到熟悉的语言，第一节他就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就记起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27章46节，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所讲的一句的说话。然后你继续看这个诗篇的时间，你就发觉那里包括了百姓耻笑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面得不到神的帮助，出自这个诗篇已经有一个的预言。兵丁去分耶稣基督的衣服都在这个诗篇预言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这个诗篇是很适合的。但是如果大家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诗篇， 你就会发觉头先我哋所讲嘅，我要将你的名传扬我的弟兄呢一句说话，系全篇嘅转捩点嚟嘅。因为我哋见到前半部嘅时候，那个诗人是吐苦水的，讲到呢很多的苦情，讲到呢为什么神呢好像呢不在这里去帮助他。但是在二十二节之后，我们发觉整个的态度改变了，就是他是赞美神和肯定神是掌权的一个的诗篇。因为神的拯救，所以那个诗篇的作者就能够发出一个赞美的说话。那个转捩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就是我们是神那个的儿女，耶稣基督愿意以我们做他的兄弟姊妹，他愿意将这个拯救去分享给我们。圣经讲到耶稣基督他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边，他就坚定了神儿子那个的身份。神学家告诉我们，在伊甸园里面，神就给亚当一个的考验，就是不能够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什么都可以吃，就是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就要试验亚当是不是信服，亚当是不是愿意倚靠神。结果我们见到亚当失败了。罗马书告诉我们，亚当代表全人类失败，所以全人类因此都落入到罪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跟从第一个亚当，我们失败了。然后圣经讲到耶稣基督来到，耶稣基督是第二个的亚当，罗马书讲到，就是他通过了亚当失败了的考试，耶稣基督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为代表着人类，他再考这个试，他通过了，他得到神坚固儿子的名分，而且他乐意将这个儿子的名分去分享给我们。当我们得到这个恩典的时间，这个就是更美人生的基础。然后圣经讲到还有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怎样得到一个更美的人生呢？就是有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胜过苦难。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在这节圣经出现一个很得意的两个字，就是元帅。其实是可以可能翻译得更好一点，就是先锋。你说先锋和元帅有什么分别？先锋和元帅是有一些分别的。那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先锋，或者是我们的代表，他去承受，他去经历人生的苦难。然后这里圣经讲到耶稣基督他因为苦难得以完全，大家呢请留意，个意思不是说耶稣基督要受苦难他才得到完美。耶稣基督他不需要经历苦难，他已经是一个完美的主，但是苦难的经历却能够使到他人生更完整，更加充实。英文是 complete， 不是说 perfect， 是 complete。 音乐老师告诉我们，一首好的交响乐曲不能够每个乐章都是快板，每个乐章都是高音，它需要混有中板，有时候有慢板，那个音域里面有中音有低音，才衬托到这些快板，这些高音，成为一个更完整、更全面、更平衡的一个的乐章。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人生是凡事顺利的话，带来的后果会是怎样呢？当然凡事顺利很快乐，但是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凡事顺利的人，他就倾向要求越来越高。今次得到这个 下次就希望得到下一个，因为得到这个的时间有少少兴奋，所以下一个必须有更大的福气才能够令到他同样的兴奋，否则他就已经觉得没什么趣味。有阵时就造就了人变成这样样，或者造就了我们成为温室的花朵，我们顺利惯了，少少的挫折就跨不过去，成为温室的花朵，不能够抵受寒冷。人生里面的苦难反而会锻炼我们为目前去感恩。当我们是一个苦难的人生的时间，目前有碗饭食就已经十分的感恩，我们会学到满足，我们会学到欣赏，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更美人生的一个动力。我们在苦难里面成为一个更坚强更有适应力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痛苦，自古以来成为很多的信徒在苦难里面很大的一个启发，很大的一个支持。有一个最近受了伤的一个姊妹，她要动手术，在个康复的过程里面十分的痛苦，伤口十分的痛苦。弟兄姊妹就去问候佢，去支持佢，希望佢咧有能力去享去忍受，唔会咧灰心，唔会去埋怨。佢一个姊妹就同我哋讲，佢话痛系好真实，但系每次当我谂起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嘅痛楚，我就觉得我冇资格去埋怨，因为我嘅痛都可以食止痛药。但是耶稣基督却是独立去忍受一切的痛苦。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苦难，苦难其实是目前的，苦难其实是暂时的。我们其实要将它放在一个大图画那里看，我们才能够去明白这个苦难。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城市，他们有很多的球队，好像波士顿那样，有很多的球队。他们有一队棒球队，这个棒球队呢就进行比赛，他们是主队，有一个客队就来到跟他们有比赛。这个主队的表现呢十分差劲，客队就频频得分。但是很奇怪，当那个客队得分的时间，在球场那里几个的角落竟然就发出欢呼的声音，那些人就觉得很奇怪，就说为什么这个城市的球迷这样表现的呢？自己那队明明是输紧的了，竟然发出欢呼的声音，是不是他们踩台呢？是不是他们黐了线呢？后来发觉原来那个情况是这样样的，原来这个城市还有一队篮球队，那队篮球队正在另外一个场地里面，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做客队，是进行 NBA 冠军争夺战，而一个本地的篮球队正在节节胜利，所以那些球迷藉着电台啦，藉住电视机啦，广播嘅时间，佢哋知道情况，所以咧欢呼喝彩。弟兄姊妹，呢个就系我哋基督徒喺世上边嘅一个嘅写照。我哋可能喺一场无关重要嘅赛事上边，我哋系失败，我哋受紧苦难，我哋受紧逆境，但系喺最重要嘅赛事上边，就是在我们永恒生命这个事上面，我们却是胜利，以致到我们竟然能够在苦难里面欢呼喝彩。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至到第十八节，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今日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我哋可以得到更美好嘅人生。有第四方面，就系因为我哋唔需要做死嘅奴仆。第十四至到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我们听着了，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圣经在这里形容魔鬼是掌死权，我们不要误解了，以为魔鬼对人有生杀之权，因为我们知道人生人死的权柄是在上帝的手里面，不是在魔鬼的手里面。但是魔鬼却是引诱夏娃以至到死藉着罪进入世界那一位，所以表面上他是死的一个的媒介，到了今天他还是利用死亡去威吓我们，威吓人类。但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他胜过了死亡，没有复活的人在死亡的面前唯有逃避，或者唯有美化了他，形容他只不过是回归大自然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解脱来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需要美化死亡，死亡本身是罪的结果，是可悲的，是可恶的。主耶稣基督在拉撒路的死亡的事上面，他都喊起上来。但是信主的人，我们却是已经得到主的拯救，主的释放，我们就不需要面对或者受到魔鬼那个的恐吓，我们去惊慌。在很多年前，华埠的国语堂有一个弟兄，他是偷渡来美国的，几经辛苦他就拎到居留权。但是很可惜，他知道自己有居留权之后，他就发觉身体不是很掂，就被验出他原来有肝癌，一个末期的肝癌。他当时就很害怕，他情绪很低落。当医院的社工去接触我们教会，特别他认识我，他接触我，联络我，希望我们去探这个病人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病人很特别，他不单止用紧抗癌药，他还吃紧抗忧郁药，因为呢他实在心情是十分的忧郁。后来我们去探访这个弟兄，他信了主，我们向他传福音，他信了主，而且他接受了洗礼。他接受了洗礼之后，他整个人有很大的改变，整个人开朗了很多，开始不用吃抗忧郁药，又时常发出一个笑容，向人作见证。他说，我信了主之后，这两三个月虽然仍然是面对癌症，但是却是我人生里面最快乐的时间。后来医生向他泼冷水，就说你的生命大概只有几个礼拜。当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将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听，我就问他，那你害不害怕呢？他说，我不害怕，我又不担心，我现在唯有一个的盼望，就是我大陆的家人能够出来给我见一见面，我就去得很放心，没有其他的要求，我准备好去见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从死亡里面得到释放的一个的见证，主将他生命里面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已经除去了。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更美好人生的第五方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有能力帮助我们去从错误、从歧途里面去回转回来。第二章第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挽回祭这个祭呢，除了有赎罪的功用之外呢，就好像他的名字所说的有挽回那个的意思。一个人他在获得赦免之外，他仍然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的恩典，就是能够回转过来，他归正过来。 在很多年前在德州有一个女死囚，她在20岁的时候她行劫，一时冲动就杀了人，被捉到之后就判处死刑。德州是少数的州仍然施行死刑的一个州。在漫长因为很多年的上诉的过程里面，他信了主耶稣基督。他信了主之后呢，他产生很大的改变，他的行为良好，对人有爱心，随处向人呢做见证他的得救的见证。周围的人都看到他真实的一个的改变，到了一个地步，他的肉长看他的所有的肉卒300多个当地宗教的领袖联名要求州长给他特赦，免他死刑。但是基于种种一些政治的考量，这个州长拒绝了这个要求，所以他上诉失败，他要用生命抵偿他所犯的罪。在行刑之前，他很真诚地请求那些受害人的家属去原谅他，他亦都再一次见证他自己是真心信主，不是为了要脱离刑罚。他的改变使到他成为当地新闻描写德州最受爱戴的一个死囚犯。生命的改变因为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华埠教会的出面，亦都是好几年前，有一个夏天的一个的晚上，有一个西班牙裔的一个的青年人就跪在我们唐人街礼拜堂的门口在那里哭。当时大概是已经8点几的时间，我就开车准备回家。我呢经过见到那个门口有个人跪在那里哭，咁所以呢我就兜咗一个圈，我哋都知道唐人街嗰个教会呢兜一个圈返到去我哋嘅停车场，停低架车，我就走到去前边，我就要睇下嗰个情况係乜嘢嘅情况。当我靠近佢嘅时间，发觉呢个年轻人呢口水鼻涕呢都流晒落嚟，佢係一个露宿者嚟嘅。不过佢个样呢就令人有啲嘅不安，但係我鼓起勇气同佢去倾偈，係咩事呢？咁佢就话俾我听，佢就自己证实自己系一个露宿者。佢就话我染上咗毒品嘅习惯，同埋我咧有一个饮酒嘅一个嘅坏习惯。但系嗰一晚傍晚，当佢走过我哋教会嘅时候，我哋知道咧唐人街个教会咧有一个油咗白色好大个十字架喺个蹦墙度。他一看看到那個十字架的時間，他突然間那個內疚的心，有個罪那個的指責的心，於是呢他就跪了下來，他就不斷的在那裡傷心，在那裡認罪。起初我以為這個是一般流浪漢要錢然後去買酒的一些的故事，因為我們在唐人街牧會經常都遇到這個故事，一個人來編織一個很美麗的故事，其實最後就說要錢。但是这个年轻人由头到尾他都没有向我要钱，所以我就知道他是真心的。他又很真诚的向我叫我向他祈祷，因为他有天主教的背景，所以他开口埋口都叫我神父 Father 叫我神父。我就勉励他你要戒酒，你要戒毒，他就承诺，于是我就为他祈祷。抬起头，祈完祷抬起头，又嚟多咗个露宿者。这个露宿者呢睇见我哋两个呢倾得咁好呢，佢就好有兴趣又走埋过嚟。这个露宿者就好唔同，係一个白人，身材高大，个样呢好似某大电影明星。讲说话好文雅，我相信佢起码有大学毕业。改变咗我对露宿者嘅一个嘅形象。咁我哋三个人呢喺度就踎喺度呢就倾偈。这个西班牙人谈了没多久，他就向这个白人 去传福音，然后就对我说，他说神父，我今晚有同伴，不用了神父了，你可以回家了。过了今晚我就会去阿拉斯加打鱼，我以前去过的了，赚到很多钱，但是呢都花了在毒品和酒上面，我要过正常的生活。我突然间好像耶稣基督看见那个青年的官一样，我就好 就爱呢个咁嘅年青人。我就话我睇见你身无长物，你今晚点瞓啊？教会咧就有好多睡袋，咁我话送俾你一个睡袋啊。佢就好欢喜接受，然后两个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白人，就消失喺黑暗里边。从此我冇再见过呢个人，我净系记得佢个名，佢叫 Thomas。你哋西班牙人讲唔到个 T 字嘅 ，Thomas 嘅 Thomas。我唔知道佢现时嘅情况系点样样，但系我真诚嘅为佢祝福。我希望佢已经得到更美嘅人生。我希望喺天上有一日我会见到佢，因为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佢回转过嚟。然后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仲有第六方面，就是我哋有一个更美好嘅人生，因为我哋有能力胜过试探。第二章第十八节，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胜过试探，不是采取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来看看你怎样去跌倒然后审判你。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是存着一个了解，一个同情，一个的心，跟我们一起去行这条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至十六节，他就说，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如果你遇到试探到一个地步，你不知怎样不敢面对这个圣洁的主的时间，请记住这两节的圣经。耶稣基督他凡事受过试探，他明白，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在总结的时候，什么是基督徒更美的人生呢？基督徒更美的人生是明白我们在神里面是被看为宝贵，神的眼中看我们是很宝贵的。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竟然称我们为弟兄为姊妹，我们知道靠着主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我们因为得到永生，所以我们再不怕死亡，不再成为死亡的奴仆。我们有能力去从错误的路上面回转过来，然后我们有能力去胜过试探。当我们有这几样的时间，我们就步上一个更美的人生。而既然我们有这个更美人生的应许，就应该好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垂流失去。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